宝座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我们的天父上帝，并高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早晨可以释放敬拜的圣灵，圣父、子、圣灵，我们的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配得尊崇，何等配受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仍然到你面前来。虽然我们生活中有软弱，有困苦，有各样的难处，但是我们到你面前来，是因为你宝血洁净我们，是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你。今天早晨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赞美，因为你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上个礼拜主日，我们为叶伯伯祷告，他就今天到我们中间来敬拜你。我们为荣耀、感谢、赞美归给你，为老弟兄可以在你面前继续健壮起来，奔跑天路，跟我们一起来崇拜、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其他在台湾童波波，为他可以起来赞美敬拜你祷告，为他可以自己起来行走，自己料理生活来祷告，为其他我们的亲人、家人，还有其他的困境、心灵、身体困境的祷告，求主释放，求主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亲人，在我们家中继续施行出来。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祷告侍奉的人，带领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守望与你同工的人，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怎样依靠基督耶稣的宝血过得胜生活的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不只在这样唱诗，我们的心灵觉得欢喜快乐，更是因为我们唱诗，我们高举你，你就在我们的心中设立宝座，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掌权，在我们的家中掌权，在我们的工作上掌权，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掌权，更在教会中掌权，在整个的社区掌权。主啊，求你在整个的德州掌权，在美国掌权，在全地掌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全地的大君王，配受大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万王之王，侯森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敬拜，讨你的喜悦，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回座。啊，感谢主，你今天早上没有去看伦敦奥运会啊，这个是啊，我们选择上帝的祝福。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必须按照上帝的原则来生活，也按照上帝所定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他，这是一个蒙福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题目就是只有主耶稣宝血。可能你很熟这个诗歌哈，何能使我脱罪担，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得平安，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草无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这个旋律简单，如果你还不熟或者没有唱过，我们就来一起学。若是你已经会唱，今天我们就这个歌来开始这个信息，要只有主耶稣的宝血，全来主耶稣的宝血，何能救赎我罪人，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何能使我尽真身，只有主耶稣之宝血，主在十架流血，洗我罪恶清洁，使我百草无血，全来主耶稣之宝血。第三节诗歌说，我们能够出黑暗是主耶稣的宝血。第三节说，让我们能够进入心灵的光明，永恒的光明，只有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是奇妙的，主耶稣的宝血不但是使我们跟神发生关系的起点，上个礼拜我们说它也是使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和我们能够追寻上帝的持续下去终点目标的那个力量，它的同在，它的耶稣完成的救恩，就是宝血所代表的这个完全的上帝的功效和上帝的慈悲怜悯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信息里面，我们就看到 三个重点。第一，耶稣的血不仅给我们个人救恩，它也是给全人类的救赎。第二，耶稣的血不仅使我们得救赎，而且给我们增长成熟。第三，耶稣的血不仅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也活在天上。所以换句话说，基督的生活是活在天上的生活。他不但是给我们个人救恩，给全人救恩。圣经上的话，这个大家很清楚的，约翰福音3:16说，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只爱这个犹太人，不是只爱白人，他也爱我们中国人，他也爱黄种人，爱黑种人，他爱这个我们四肢发达健全的人。我们更感谢主，这个月这个叶湘英牧师来讲到那些残障身体智慧有残障的孩子们，我们觉得他们是没有什么思想的，或者他们思想迟钝的，行动不方便的，他们更是神所爱的。年轻人爱，老年人也爱啊，有教育程度的爱，没有教育程度也爱，贫穷的爱，有钱的人上帝也爱，高等工作的人上帝爱，那个没有什么社会上别人不重视的上帝也爱。所以以弗所书2:10说，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不但是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南美洲的、欧洲的、非洲的、亚洲的、澳洲的、最南边的、纽西兰的，全地的人上帝都爱因为这个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世人犯了罪，不是只有这个我们认为这些人这个罪大恶极，看在那些有犯罪记录的人才叫做犯罪，内心自己觉得很好的人，从来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人，上帝说你的内心如何，你承不承认这个公义的上帝，审判全地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全地的人都是一样的黑，从南到北都黑，从东到西也黑，从大到小都黑，没有一个洁净的，没有一个完全的，在神面前都是亏缺神的荣耀的。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以弗所书1:7，我们今年的这个以弗所书为重点的这个1:7，在永恒里头就预备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上面第二段的经第二段经我们一起读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靠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7说，这个是上帝丰盛的恩典，所有的人无论什么样背景的人，古今中外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偏离了上帝，都是需要救恩的，都是上帝的怜悯所要临及的，是丰富的救恩。这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为人所预备的。所以呢，耶稣的血他不但是给人救恩，也给了人救赎。因为人从一些小方面，这是我的内地他寄来的，描述人何等容易说一些别人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觉得自己想想，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还是你说我都没有，看一看，想一想，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一看，想一想，你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还是为了一些其他的原因，想想看， 我们觉得这些都是看了会笑起来的，这个笑是不是反映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不知不觉就落在这些里面。所以我们都是这里头所描述的，我们都是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所以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24节到31节说哈，他不但是给我们个人的救恩，他给整个人类的救赎。这个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呢、啊，他不用手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上帝非常奇妙，叫他们寻求神。我们这个27节一起读，27节28节后面来读。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所以我们真是发现像刚才那个网络上的这些看起来好笑的反映我们内心的那些事实，上帝其实见察啊。所以30节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31节读，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是指耶稣基督。我们蒙昧无知，我们心中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所行按自己心里所想去做，我们所做按别人给我们的影响给我们的建议去做，但是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还有一个上帝在那里鉴察。所以这个圣经上的话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的血他不仅给我们个人救恩，他也是给所有的人，全部人类都有救恩。这彼得前书的18节19节说，这个我们可以脱去我们的祖宗流传的希望的行为，这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这个罗马书的里面讲得更清楚哈，罗马书里头讲到说，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哈是明明可知的，在他所造的万物之中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呢人呢、不愿意来荣耀他，所以把神的永能和神性当作希望不把神的荣耀归给他，不感谢他。所以呢这个22节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行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全地的人都需要从哪里看见，从每一个人，无论是他有形无形，他有很多的偶像，心觉得昏暗，许多这样的问题表达出来这种人心的这种困境哈。有一个人他是他是到美国来以后啊，第二天就到了华人教会，但他信耶稣呢却是在12年以后的事情。最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心中骄傲，他说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他没有做过杀人的事、抢劫的事，也没有坐过牢，但是他说我的坏呀、在里面啊，普通人不可以想象的。他说我经常嘲笑我的父母，教育失败。他跟他说，跟妈妈说，你现在如果管着我、看着我， 他不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不是你管我管那么严重的话，我心中不会产生这种悖逆的心理哈。这个我不然的话，在你的比较温和的管教之下，我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妈妈说啊，如果不是盯着你的话，你今天就是街上的流氓。所以呢，他们这个母子之间呢，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对立的关系。他这样形容呢，他就是说他以信耶稣以前呢，他常常是心中啊产生这种逆反的心理，以善为恶，以恶为善。那他虽然没有做出什么那种不可收拾的坏事呢，但是他也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啊。他经常感谢说这个妈妈虽然管他这么严呢，这个他心中不敢做坏事，所以呢，他说他可以平安活着12年。到教会以后，过了12年才信耶稣啊。他说，因为他发现他心中虽然逆反，但是对于周围基督徒的爱哈，他还是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啊。可是对于福音呢，他却是排斥啊。所以呢，他这种要接受别人的帮助，然后对福音的对福音的这种抗拒，还有他心中的骄傲，他心中产生一种来回的这种震荡啊。所以他的这种内在的不安，他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就是下了班以后啊，他就关在房子里头上网啊，然后坐外累了以后呢，他就去跟朋友打球啊。那可是再不然呢，周末就去跟朋友参加 party 啊。这个等到这些完了之后，他就去上班。这种日子久过了以后，他就发现空虚，空虚，空虚。因为当他拒绝那个福音要别人的好处，拒绝这个教会人对他关怀或对他的陪伴，参加一些活动，他心里头拒绝福音的时候，他的心中不能够真正的享受别人给他的那个关怀后面的福音的祝福。所以有一天呢，他跟别人踢完球，他心中坐在那个草地上面，他心中那个莫名的空虚又起来了。这时候那个球队里头有一个是很好的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已经好几次没有来打球了，那天跟他踢完球坐在他旁边呢，他就想说这个关心这个人说，哎，你怎么好久没有来，我们踢球踢得很愉快，为什么没有来？这个朋友说，哎呀，我因为教会一些事情去忙，那现在呢我这个事情比较少一点，我可以来踢球啊。那这个踢球的朋友就跟他说，我可以这样啊，因为我相信我无论是做这个做那个都有上帝的同在，踢球的时候我知道是上帝祝福的，我在忙教会事工和忙工作的时候，我也知道有上帝的祝福，我的生活是全面的在上帝的管理之下。这个人心中就开始想，他说我一直逃避福音，只想要这个基督徒朋友的好处，我一直想照我自己小时候对母亲那种抗拒那种心理所形成的自我观来生活，我怎么就不能够胜过我里头这个困境？所以他就跟基督徒啊一起，这个基督徒就告诉他说，约翰一书的1:9告诉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朋友跟他说，你那这种心中的这种感受这种心中的这种不平静，心中的这个生活跟我之间的差距在于你心中抗拒福音，抗拒福音就是一种罪。那天他就在那个草地上跟他的这个踢球的朋友，是这个基督徒，一起祷告接受耶稣。所以他发现不是他表面的掩饰，不是他表面上他自己的这种维持他自己那个生活的结构，可以使他过一个像别人看起来一样表面看起来好的生活，而不是真正内心跟神有一个亲密的生活的平安的关系。另外一位，他是香港读书哈，他说 他说啊，他以前别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听见福音就生气，因为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神。但是呢，他其实很矛盾，他是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去的，他只要看到什么地方旅行的时候看到有庙啊，有别人有这些活动的时候呢，他也会想说我进去一下也不错，进去烧一根香也不错。所以他的这种对于福音的拒绝和他生活的这种两面呢，等到有一天呢，他发现了他自己不能够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的可怜。为什么？因为他在香港这个学校求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他性骚扰，所以他就不能够在香港读书，他就回到马来西亚去啊，放弃学业。他在吉隆坡租房子，那个房子里头住六个人，其他五个都是基督徒。他很好奇，这五个基督徒生活都有平安，唯独他一个人遭遇他的生活的变化，在香港拒绝福音。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来这些人信耶稣跟他以前拒绝的那个中间，他把他连起来，但他没有办法说服他自己，所以他们借他很多书看，其中一本呢就是以色列历史。这个以色列历史讲什么？最重要的讲就是以色列王国将近2000年到1948年复国，说明这个国家原来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救恩的计划里头，但是他们拒绝福音。从耶稣基督一直到1948年，将近2000年时间，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预言，这个当他再回来之前，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这个人子的时候就到了。夏天近，你们看到夏天近了，人子再来的时候就到了。在旧约里头，这个无花果树就是预表这个以色列的，所以耶稣讲那些事情就是预言这个以色列国家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将要复国。所以他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外面他所听到福音和这些人的生活让他心中产生一些感受，但是那个震撼不如一个民族活生生的见证，一个被尤其二战的时候好像要被由这个德国人残杀了这个民族，但是居然可以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成为一个国家。他发现圣经的话确实是可以应验的。他以前不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信耶稣他受约束，因为信耶稣以后他没有做他任意想要做的那些事情。换句话说，他自己的话，他说我信耶稣我就不能做坏事了，所以我不要去信耶稣。可是他没有想到，如果不信耶稣，没有自由可以做想做的好的事情，没有想要做的立志为善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寻找神找不到，他从圣经发现是神来找他，因为他以为他要找神，以前他心中他自己求神拜佛去寻找的那些神不能够真正满足他，只有神来寻找人。因为人寻找神的时候找到了也不认识，因为我们的心眼是瞎的。只有当神来寻找人的时候，他从圣经上看见耶稣基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时候，这个马可福音十章那里说的10:45，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来为我们属命付上罪的代价，我们流血，人才可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祷告，他说这个，他说神啊，求你赦免我。路加福音的23:34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上讲的，这句话居然就打到他的心中，他愿意信耶稣。他信耶稣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他信耶稣最大的改变就是他原来在他的家庭生活里头，他20多年他都愤恨他的家庭，因为他是他家里头最喜欢读书的，他的其他的兄弟姐妹啊不爱读书，很多人是吸毒的、抢劫的、勒索的，哇，他的家庭其他的人的这个情况跟他是天地之别，所以他觉得跟这些亲人在一起，他真是觉得没有面子，没有信耶稣以前这样，他甚至于沮丧到一个地步，他想要自杀，但是 当他在2008年他信耶稣以后，他发现他回家去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现在信耶稣，上帝把我以前在家里的这些沮丧，这些心中的对家里的不满，对兄弟姐妹的不满都挪去了，我愿意像耶稣爱我一样，接纳我一样来接纳你们，爱你们。所以他开始向母亲传福音，他母亲就开始信耶稣，他继续向他的弟弟妹妹传福音，上帝给他更大的恩典。他信耶稣以后，他再拿到香港大学的奖学金，回到上香港去念博士学位。他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失丧的流浪的孩子，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他的信耶稣的这个开始，使他的亲人跟亲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救赎使我们不但是救赎，而且可以有生活成长。所以这种成长在圣经上面讲到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亲近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可以和睦，与神合而为一，拆毁中间的墙。因为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刚刚所说的这两个人的真实的见证，还有我们基督徒生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以为基督徒的人生是继续的要守规则的人生，错了。基督的人生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行道，以至于律法神的话不是我们的限制，乃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有力量可以跟神之间有生命的关系，来行他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话语。这两个很大的差别。原先我们觉得有规则，但信耶稣以后，他是我们心中的轨道，我们很自然的会照着去做，我们会很自然的和好，像刚刚的这个第二个见证一样。他跟他的亲人的和好不是别人说服的，不是他受那么高等教育去发生的改变，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可以传福音，传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并且在神的家里面来建造。这是神给教会的恩典。因为教会今年的目标，除了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外，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乃是在教会里头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乃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会飘摇不定，会被异端影响，被对异教影响。我们乃是可以15节16节一起读，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告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发现神是在恩待康复教会。今年这个三月初我们去加拿大参加耶稣权的爱慕礼拜，那里就带回来这些祷告读圣经的材料。我们可以有许多的人用这个材料来一面祷告一面读圣经，并且为教会做这个禁食的祷告，是为了六月我们的这个要换这个崇拜的时间。这是为了执行上帝给康复教会的使命，要用这个教会来基地为基地，不但是我们华人德州福音，要向说英语的族群，向不同的人群传福音，这是福音的使命。而这个福音的使命，上帝就借着大家一同的祷告有成长。怎么成长？没有想到原先以为我们换时间会困难，但是非常顺利。第二，而且换了之后主日学有多将近两倍的人参加，原来20多人到30人，现在是这个40-60人左右。我们看见神让更多的人来有系统来学习神的话，这个是在真道上面成长。 在正道上成长，并且在今年的这个儿童暑期上进圣经学校，我们看见这个60多位投入，还有这些青少年的投入啊，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这整个的教会不但是个人接受福音、个人成长，而是集体的在一起。那还有更多的是这个两个人的陪读圣经，还有福音的关怀。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加强，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福音的关怀还有许多新来的这里的说华语的或者其他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 outreach。 但是这一年我发现上帝用这个我们关怀明智的同学，就操练我们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样再更仔细的去关怀我们周围新来的朋友，或者是他们还有心灵生活需要的人啊。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过程，我们发现神使我们在爱心上成长，在性格上成长，因为这些加多的这些侍奉的机会其实是显明我们自己很多性格上需要突破，情感上需要突破，这个我们信心上需要突破，我们时间的付出需要突破，我们的奉献需要突破，你的生活步调需要突破。就是在这个儿童夏令圣经学校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这个说英语为主的这个年轻人，上帝给我这个感动，说其实我们的查经不一定要在礼拜五晚上，小组不一定要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可以在别的晚上。因为我知道去年以前教会也尝试要向这些这个新来的工作人员传福音，做过几次，但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下去。于是我就跟几个相关的人跟弟兄姐妹跟这个我们的同工来谈论。跟个人谈论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些感动，然后我一路上一直祷告。到了那一天这个接待的家庭一早上就一直准备，但是到了时候，原先答应我希望邀请的人到时候只来了一位。那这接待家庭就跟我的心中都就掉下去。但等到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带更多的人来，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上帝借我们更多投入的时候，他扩展我们的信心。你愿意放在神手中，而且你愿意继续去做，上帝就把他自己的人会带到你的面前来，会带到教会来，会带到带到这个可以适合他们的这个一个环境里面。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会做，亲爱的弟兄们，我告诉你，我来这里，包括这个做这个 PowerPoint 也是学的，在来以前我不会做，这一年学的，这是我在这一年里面的明显看到，你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我的长进。但我盼望你们可以在神面前也有你们的长进，我们在未来一年再定下目标，在神面前长进，这需要什么？这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有天上的眼光。第三个重点是天上的生活，基督的生活是天上的生活，我们的眼光会扩大。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4节到22节23节讲到啊，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第一章的前面3节到13节14节讲到说，天上这样属灵的福气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身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看见吗？耶稣基督的血是从一开始就放在那里。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像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些见证，一开始的时候只看一点。信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眼光的改变，我们会看到天上的事。我们不仅是在地上生活，我们是过天上的生活，那个平安喜乐不是地上的事物可以代替的。 你的目标不要只定地上的目标，我们要定天上的目标。我们不只要看到现在的事，我们要看到永恒的事。所以你的人生不是到了50岁、60岁、65岁一般规划的时间你就停止某种工作，然后你的人生就这样就开始走下坡路。不是，基督徒人生是往上走的，往天而行，就要看到永恒的价值。所以要求智慧启示的灵，我们一起读：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看见我们所做的这些，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查经，无论是甚至于你就是在厨房工作，或者是这个搬椅子打扫，无论什么样大小的事情，你是为神做的，从心里做的，在神面前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因为这个你的价值不是在地上来计量计算的，你的信心放在神中，神的手中，你的奖赏就在天上。你的信心放在神手中，你所奉献的钱也是在天上。有很多人在地上富足，在天上却是贫穷，有很多人在地上有事业，在天上却是一点事业都没有。就是泰勤他说的，他说他在Billy Graham 的儿子的布道会上面，他说我是天涯歌奴，他是说唱歌赚钱的奴仆奴隶，出了几十张的唱片，但是他说他是个奴隶，只为赚钱而生活，只为名誉而生活，只为他自己情感的满足而生活。直到他认识耶稣，他说我今天要为耶稣而唱，在众人面前而唱，为了那样一个扶持，他祷告几天几夜。看见吗？这个有心在神面前非常不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上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上面。如果你骑脚踏车哈，你一直看前面地上的话，有什么结果？撞车，对。开车如果你开始看前面轮子前面一点点，会怎样？撞车，
没错。
有没有人走过吊桥？走过吊桥的请举手。走过吊桥的请举手。走过吊桥啊，很多人走过吊桥。吊桥怎么走？看着吊桥一块板子一块板子走，是不是？啊？看对面，看上面。
对，你的目标在哪里重要，对不对？所以看走吊桥的时候，你就看一块板子一块板子走哈，就一直好一直好，然后眼睛就昏了，你就跌下去。就软下来了，走不动了。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我们常常看现在，看困难，看周围让我们觉得过不去的人，没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怎样？
基督徒其实跟别人一样，就被困在你的原点，就被困在那个困境里头。基督要看哪里？
看上面。
基督要看哪里？
看上面，
看上面。那个麦西森牧师在台北，我去听他，我来听他讲道的时候，他说他在新加坡神学院，那么多都是神学博士，通常神学院院长做 一任，顶多做两任，他可以做三任四任继续做下去。你要说你秘诀在哪里？他说我看上面。他跟别人说很简单，大家都有意见，大家都有想法，都是很爱主的人，要这个意见，大家如果觉得可以现在试啊，现在试试看这一个，哦，看那个意见，好，那再来试那一个。所以呢，其实大家智商都不笨嘛，只有他的什么最高 ？EQ 最高，还有灵商最高，属灵的智慧啊。他是到神面前寻求的人，他到神面前寻求，他就有很平静的心，他就有很好的 EQ。
他就有很好的团队的这个力量。他讲的就是，亲爱的基督徒，往上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往上看。他从头到尾那天讲到，我就记得最清楚，就是往上看。今天送给我们大家，新约圣经有一处也是这样，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这不在投影片上面，上帝在借这个讲道继续对我说话，所以你有圣经就翻开哥罗西书第三章，临时改这个投影片，所以呢，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若是你有圣经，没有的话就请听我们大声读，翻到了请我们一起大声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说什么？我们的生命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哪里？在上面。虽然我们坐在这个地方，虽然你的住处是105 Delmar， 虽然你的住处是某某某某某某号某某街，但是我再次说，你要抓住你在圣经上面的门牌号码。我们圣经上面门牌号码，哥罗西书三章的一到四节很好的门牌号码。你住哪里？住天上哪一章哪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基督徒的门牌号码。这个门牌号码有目标，这个门牌号码有方向，这个门牌号码有力量。这个目标是上面，在基督里。这个方向是从地上往天上去。我们这个肉身已经被致死了，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们与基督活，我们的力量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可以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不同规划的人生。你的退休不要按照一般人去规划，你的未来十年二十年不是按照一般世人的方式去规划。如果有可能，我刚刚我们不是都收到那个Victoria 林寄来的陈寄来的那个网，那个说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啊？2018到2028，他的那个上面的算法，不晓得什么时候再说，也许不是那个时候。重要的是，基督耶稣会回来，你我是按照什么规划？你要怎么存钱？你要怎么买房子？你要怎么找工作？你要怎么结婚？要怎么生孩子？要怎么过度假？都在神面前一同规划。这个就是有了眼光你会选择，有了选择你会做决定，有了决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你的人生会非常的不同。这就是远志明，他原先是在天安门那里这个其实他更早是做中国那个和商那个电视集，非常的轰动，因为为中国开拓蔚蓝色的海洋，蔚蓝色的这个远程，因为中国在他们这个1988年以前是黄土大地的国家，你看现在中国完全不一样。那个电视片给中国开拓，要向外扩展，要像郑和下西洋一样的拓展这个印度洋舰队，哇，很大的轻松。可是等到天安门之后，他后来写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他得天上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要看见的。如果地上的事情不致死，我们就没有天国的盼望。信耶稣如果只信要得地上的祝福，我们信的比世人更可怜。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乎你怎么样活，神在乎你我怎么样来规划我们的人生，神在乎你我心中怎么想，因为你的人生不是这十几年这几十年还有这可能六七十年七八十年，对年轻人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活到长命百岁，但是跟永生比起来那仍然是无限小，用这无限小去投资那无限大，你要不要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向上看，向永恒看，向天父上帝荣耀的盼望看。你的荣耀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的救恩的大能就是我们的盼望，你的福音的大能就是整个教会的盼望，和社区的盼望，和工厂的盼望，和家庭的盼望，和整个国家的盼望，整个人类的盼望。主耶稣基督，你的血大有功效，不但是我们得救，我们的家人要得救，不但是在美国的人要得救，在亚洲的人要得救，全地的人都要得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今天再一次被搅动，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再一次看到，主啊，我们愿意你的国降临，但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不要把我丢在你的计划以外，让我跟得上你的引导，开启我的心眼，叫我能看见你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在乎我。谢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黑暗中看到你的光，让我们在自己无法胜过的自己的局限、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打算中释放出来。就我们仰望在你手中，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救恩不单单是只是一个起头，耶稣的血乃是我们成长成熟的力量，耶稣的血更是更新我们心思念，使我们人生观发生彻底改变的原动力，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地上，我们的生命在天上。求主施恩赐福。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在你面前心意更新变化，天父上帝的慈爱将永恒国度的蓝图放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天天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灵修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在我们做各样事物的时候。靠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请要去带小孩的去带小孩，我们来唱继续站着，我们来唱何等恩典，来回应上帝的道。 战，我全心的奋战，和外在压力奋战。当在面前新的耶稣的血有释放，面子的重担，自我保护的重担，伤口消肿的重担，过去情绪所受的伤害，当在里面得到性格的成长。在乎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看到上面的观念，不是人的称赞，而是你的称赞；不是人的肯定，而是你的肯定。永恒的观念，供应的观念，顺服耶稣基督的观念。感谢赞美主，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请继续主日学，愿上帝赐福每一天。
不是你让
吗？先是九名想到。
哦，那
困难就对，倒在椅上。